很火的这个道理，请翻开《立位记》第十章，旧约圣经《立位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立位记》旧约圣经133页，《立位记》的第十章一节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啊，在利未记第十章这里哈，开始有一小段就谈到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啊，他们在执行圣礼的时候突然间死掉。那这一段圣经是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一种提醒，对所有参与圣工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是一种提醒。可是它好像让我们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因为它对燔火本身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啊，没有讲很清楚啊，我们只看到他的结果几个重点。这两个儿子在侍奉神的时候献上燔火啊，献上燔火啊，那注意他圣经下面本身有解释，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的啊，这是好像你把它当作一个括号，一个注解，献上燔火，这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好，我们把这一句话稍微掌握一下，先掌握。接着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有火从面前出来，这个火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火了，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神面前。所以这个场面，这种画面很惊悚，也是一个警告。亚伦的儿子身份是祭司啊，是祭司啊，那祭司应该算很神圣，这种工作他们身份是很神圣，工作是所谓的圣职啊，性质圣职，结果在侍奉神的时候竟然被神的火烧死烧灭掉，而且是很公开的场合。这种场面对这两个人来讲，这是他们身负祭司的职分正式工作的第一次，等于是他们执行圣礼的第一次就出问题。好，所以我们要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整合。利未记，你看八九十三章，它应该是整卷利未记的一个蛮关键的地方。利未记总共27章，整卷27章，顾名思义，利未记，利未人的记录，利未人是圣职啊，所以他等于是交代这些侍奉神的人要注意的事情，那前面是一些规矩，你祭司要献祭，你有什么样的资格 所以你要献祭，人有罪要献祭，然后要被拣选被高立，后面还要本身遵守一些规矩，达到圣洁神圣的地步，你才可以代替众百姓来献祭。所以整个整卷利未记来讲，你这样一直绕到它的核心，就讲侍奉神要圣洁。那除了对当代的旧约时代的那些利未人以外，我们今天按照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都是属灵的祭司，我们都是被神耶稣拣选的，都有这种属灵祭司的身份，我们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祷告，献属灵的祭。因此利未记的某些关键的道理我们必须了解。那从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就介绍摩西他高利亚伦做大祭司，还有他的四个儿子做祭司，但是祭司职分，祭司的职分他赋予他，然后高利亚伦还有他的儿子这种圣职，那是第八章。那身份有了，在这个高利亚伦他们这个家族之前，几乎所有祭司的工作都是摩西代替，可是不能一个人身兼那么多职分，所以后来就慢慢的把一些工作分配出去。那这里是圣职，所以第八章就很清楚，高利圣职就是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第九章呢，就是亚伦领受这个职分以后，他正式以大祭司立场来献祭执行圣礼的记录，第一次结果非常满意，大家都很满意，神也悦纳。第十章呢，亚伦的儿子执行圣礼，第一次执行出问题，神很不满意。所以这个很好记啊，高利圣职，然后亚伦执行圣礼，神悦纳。到第十章，儿子第一次执行圣礼得罪神，神管教，刚好是正面反面的结果，正面是一种鼓励，反面是警告，所有侍奉神的人要小心。所以我们在开始探讨亚伦这两个儿子，亚伦有四个儿子，前面这两个前面两个长子次子就在 这一场当中死掉。好，圣经没有讲还火到底是什么但是希伯来原文的圣意思是说从外面拿进来的。照理来讲，我们所了解的祭司金香炉上面的火应该是从祭坛上拿过来，而不是从外面随便取个火进来，不行。所以原文的意思有从外面拿的火进来，而这个不是神所吩咐他们的。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不管这个解释怎么样，很多圣经学者对这一段圣经有不同的诠释跟教训，但是我们可以100%肯定的，就是说这两个儿子所做的是神所没有吩咐的，神没有交代。好，我们要做一个对照。第九章亚伦，利未记第九章，亚伦不管是为自己或者后来为百姓献祭或者说赎罪，亚伦所做的第九章里面一直重复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第五节，九章五节，我现在是对称， 用这个做例子给大家参考。九章五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这些经节都有一句话，都照神所吩咐的，不然就是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是神所吩咐的，所以在这里五节、六节、七节、第十节还有到二十一节，除了记录这些事情以外，都附带注明这一句话，都按照神所吩咐的。不管是亚伦为自己或者为百姓献祭赎罪，不管他，但是当他执行这个圣礼的时候，这些方式，这个方式都按照神所吩咐的。好，我们最后再看第九章的第九章二十二节，九章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到这里二十二节，这里是摩西亚伦后来为百姓祝福，亚伦向百姓举手祝福，他献了赎罪祭以后，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又为百姓这里讲为百姓祝福，神的荣光向他们整个众民显现，还有火出来，这是一个献祭的高潮。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因为耶稣的救赎完成，耶稣救赎完成，所以旧约时的这些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这些各种祭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信徒已经不用在这里献这些祭，但是这些祭的包含的一个中心的意义呢，人有罪不配见神一定要献祭才能够遮掩人的罪，那这些要求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旧约的献祭，你可以把它想象，因为耶稣的帮助，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神我要归纳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敬拜神、敬拜耶稣，你侍奉神，你要注意，我们希望我们的侍奉能够让主耶稣喜乐所以我们知道是属灵的，但是如果有物质上的、肉体上的感受，其实也不错了，因为人很软弱，你会觉得说比较看得到，好像比较贴切、比较实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生病祷告平安你感受到，你切实感受到透过物质概念进入属灵的，那在这里也是差不多，所以那种神喜悦的高峰到二十四节这里，它最先是什么？光出现，荣光出现，我们比较这样去强调集中它的东西，光出现，火出现在最后高潮就是在这里荣光二十三节，神的荣光出现，还有神的火出现。这个火如果我们要对照今天下午讲这个燔火，那到前面就是真火，真火从神那里来的火，真正的火所以 敬拜达到高潮，有神的火跟神的光出现印证，那崇拜的人呢非常喜乐。我要强调是说，拜神的人他在如果说进入一个很好的状况，他会充满了很庄严很喜乐。所以在这里二十四节最后，众民欢呼了，看到这个荣光跟火出现，众民欢呼高兴啊，但是不放肆，很敬虔，所以俯伏下来，很喜乐，又很庄严，让他们更尊敬神，不会放肆。所以我在想说，今天如果我们崇拜神达到一个高潮，我们心里很满足，神喜乐的时候，那种场面会带来什么？我们心里有一种属灵的幸福感，很喜乐，心里欢呼哈利路亚，然后充满了庄严敬畏，这是高潮。可是你这样对称，这是正面的，亚伦按照神所吩咐的，一切都按照神所吩咐，你看不厌其烦，其实按照神所吩咐的从第八章就开始了，摩西要高立那些圣职，所谓的圣职人员，大祭司跟祭司，都不厌其烦一直教，一直注明按照神所吩咐的，短短的一两章讲了几次，表示说不厌其烦，这一点认为很重要。如果侍奉神按照神所吩咐的，它的结果必带来神的同在，神的光跟火出现，表示说神同在。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说你一定看见火跟光了，可是它是告诉我们达到高潮啊，有神的荣耀，有火的那种感受，让你心里火热，那种敬畏出现，还有它的结果充满喜乐。那你这样对称，第十章亚伦这两个儿子第一次执行圣礼，一做出问题，神没有吩咐，你看刚好很明显。所以不管他什么理由，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我们绝对可以掌握的，当你不按照神所吩咐的，神我是吩咐是神的话呢，神这样交代，神这样叮咛，神这样认为，按照神的话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呢，那你所做的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事，那是根据神根据自己所想的，他的内幕就是根据自己所想的，我认为这样可以，我不管神怎么交代，就很自我，那对神呢就比较轻忽了，知道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说，这两个儿子太轻忽太随便，即使字面上没有讲那么清楚，我们光是看前面两章那么详细，而且重复一直交代，包括摩西包括亚伦都很细腻的重复的交代，这样写下按照神所吩咐的，结果这两个儿子开始上任，正式第一次执行，就做神没有吩咐的。这两个儿子其实我们稍微题外话，有点可惜，他们不是完全没有属灵的经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把这个稍微分岔出去一下，看他们有很宝贵的经验。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里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下拜。好，跳过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九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是他们后来来到旷野，神叫摩西带一些人，主要是一些干部还有七十个长老上西乃山，神在那里山上向他们显现，主要是跟他们立约。所以第八节讲立约的血，神跟他们见面，这个场面很庄严，神降临在西乃山，然后跟他们讲一段话，跟他们立约。一般的百姓都离他们远远的，摩西带亚伦、户珥还有拿达，摩西带亚伦啊、拿达、亚比户，还有长老中七十个人都上去，其他的都远远的在那边下拜。这个场面等于是说，你可以到这里来看到神降临，神跟他们立约，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已经表明他们的身份很特殊。那这两个儿子的拿达、亚比户也参与呢，所以一直到第九节，他们都看见神降临脚下，即使他的形容是说好像平铺的蓝宝石，这个就很荣耀了。好，那些我们先不管他怎么解释，这一段遭遇是很难得的属灵的经验。拿达、亚比户经历过了，经历过那么宝贵的经验，到了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他们又因为是亚伦的孩子，又被高利做祭司，这种身份很难得。所以从他们的经历，我要讲是他们的经历，还有他们今天被拣选高利做祭司的身份这么宝贵，结果他们今天要执行圣礼的第一次就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你说会不会很可惜？代表说他们太随便，亚伦都沾沾兢兢的，连父亲都沾沾兢兢的去执行，结果哇，皆大欢喜，神同在，火光出现，大家高兴，就轮到他们呢，不听，没有按照神的话，那就是自己想的。不管他今天那个还口是什么，不是神所吩咐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如果按照他一般的圣经，希伯来的圣经的翻译，就是说从外面带进来的火有可能，或者其他的地方引来的火，所以当场神把他们击杀。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很可惜。那他们的这个错大概在哪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一般的学者大概引了几个有一个我们看那个十六章，看一下十六章，利未记的十六章，十六章十二节，十六章的十二节，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这里是讲亚伦在献赎罪祭，把献赎罪祭的公牛牵来，然后这是亚伦的工作。但是你看他这里十二节拿香炉，那香炉里面要加上火啊，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盛满火炭，所以这个火不能从外面拿进来。亚伦是祭司，是大祭司，所以所有的祭司都有一个，自己都有一个小小的香炉，他们工作的方便，每个祭司都有一个小香炉。可是那个火呢，不能从外面随便拿进来， 一般就是从坛上祭坛上拿过来，所以在这里注明亚伦他也是从坛上拿火过来。所以一般的学者有些认为这两个儿子所献的燔火不是从坛上拿的火，可能是从外面引过来的，所以这违背了祭司的规矩还有神的教训。好，顺便看十六章一节二节，这里是顺便看一下，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以下省略，这里是后来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神告诉摩西，要摩西转达，你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那就是至圣所了，不可以随时就进至圣所。圣殿会幕，旧约时代的会幕就是后来的圣殿，它的构造就是你进去以后，第一个是圣所，后面一小部分大概三分之一是至圣所，有一个幔子布幔隔开，在幔子里面有耶柜，上面有施恩座，那这个幔子后面这个至圣所通常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赎罪日才可以进去，不可以说我今天是大祭司， 我爱进去就爱进去，你不可以随心所欲啊，还是有规矩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包括亚伦大祭司他也不能随时随地就靠自己的意识，我要进至圣所就随便进去，这是进至圣所献那个赎罪祭的一个交代，不能随便进去，这是一个规矩。好，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章有几个规矩，我们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三十章，我们这个规矩稍微了解一下，我不做很深入的解释哈。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第七节八节到九节，出埃及记三十章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九节，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四角上行赎罪之礼。以下省略，这里有几个，我不过这一段的主要是讲香坛，香坛不是那个祭坛，就是至圣所那个前面那个布幔之前那个是香坛，所以这一段主要是讲香坛。那我们注意刚刚讲的第七节，亚伦在坛上烧香，有固定的时间，每天的早晨跟黄昏，第七节跟第八节，每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第八节黄昏点灯的时候要烧香。所以这是他们在圣所之内烧香每天的早晚，如果以时间来讲，我现在是给大家注意这个时间，你也不能随时随地的我要点就点，我不点就不点，不行，有规矩的早晚。然后第九节不可献上异样的香，那个各种香在三十章后面这里二十四节这边有介绍，三十四节对不起，三十四节各有四种香料，圣殿里面专门用的，你不可以外面社会的使用的香拿来圣殿 因为圣属要分别，所以这个圣殿里面用的香料是特别材料制造的，都很尊贵。所以这里说第九节说不可以加上异样的香，不可以啊。所以那个还火那个意思很像神，你今天献祭你一定要从祭坛上引那个火，你不可以从外面的神认为俗用的不洁净的，你不可以随便把它引进来来侍奉神，不可以有那种同性质。所以这里是说不可以用异类的香呢，不可以。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对他们在献祭烧香还有那个火的引火的来源的几个注意的地方。好，那我要回归，就亚伦这两个儿子既然有那么好的属灵经验，他们不是说第一天出现的，他们从摩西他们在旷野路程就已经出现，登上西乃山看过神的大荣耀，在不久之前才被摩西高立圣旨，就轮到他们自己在执行圣礼的时候竟然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应该是问题很严重，所以神没有原谅，就当场神的火出现把他们烧死，等于是管教，管教也让众人都知道神在那些亲近他的人要当中要显为圣。反过来讲，这些侍奉神的人要很小心。我们记得保罗他讲一句话，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讲，不要自欺啦，神是轻慢不得，神是轻慢不得的。你如果顺着圣灵撒种，你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你如果凭着血气，靠你的血气，靠你的仁义，那你就收败坏。这是保罗他的警告，也是体会，他说不要自欺欺人，神是轻慢不得。所以我们如果用保罗这个话来看这两个儿子，真的是对太轻忽了，对这种圣职可能有点蛮不在乎。通常我们会第一次会很小心，对不对？一般我们，你说你如果担任圣职，你一开始我们都是战战兢兢，你有时候一开始你就出问题。好，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两个儿子同时死掉，同时死掉，应该照规矩这种大祭司他进至圣所，通常他们是一个人，一个人，不是一群人或好几个人，没有那么多人，而且规定人一次一个。如果大祭司没办法，就一个祭司。我们会记得施洗约翰他父亲有没有？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个第八节，已经到新约时代了。施洗约翰的父亲他也是祭司，轮班轮到他那一班的时候，也是他自己一个人，是一个人。可是在这里，亚伦两个儿子同时死掉，为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为什么两个会同时死掉？有学者猜测，这纯此猜测，我们没有圣经根据，大家参考。两个同时死掉，谁也不服谁呀。两个有没有彼此相争的意味？有可能啊，彼此相争啊，有可能才会两个同时出现，两个同时死掉啊。那如果说两个有相争，你侍奉这么重要的工作，侍奉神，你还彼此相争，谁伟大？太藐视神了，也太扣水，太自视了啊，太骄傲了啊。也有人认为他们僭越了父亲大祭司的职分，应该是父亲，如果是父亲进入至圣所，所以刚刚那个利未记十六章那个神要告诉他不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因为两个死掉，亚伦还有另外两个，另外还有两个儿子，神要交代他们你不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 那本来是父亲的工作，哦，所以是不是他们这两个死掉的儿子有僭越以越他们的祭司的职分，已经侵犯到大祭司的那个 权限的部分？如果是那样子，就已经僭越了大祭司的立场，哦，这些都是纯属猜测，几个圣经学者争论不休的几个重点，我们这次我们很难说他通通错的，有可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是心态上的错误来得严重，哦，心态上他们可能是太仗势自己，不把神的话当作要紧，太轻忽这个圣职，太轻忽神的话，哦，所以我个人觉得看到他们这种结果，或许他们心里的念头那个问题比较大。那有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哦，有点受到异教徒影响，哦，这是以上几个观点。但是我觉得说最重要的一个可以掌握的是，他们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神没有吩咐的他们也做。通常神如果认为那么重要，一定会交代。那那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去听从，那你的侍奉还有多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呢？没有，哦，所以这是第一大段，哦，我们对这个稍微做一个诠释。以下我要对本身 我感受到一个教训，哦，就是说他们献上还火，哦，献上还火是不是说让这个会让它更旺盛，是不是？好，我们用一个圣经一段圣经看一下，啊，旧约的历代志上，列王记上，对不起，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二十三节，那里是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啊，我们很熟的，以利亚在加密山挑战那些巴利的假先知，他们要比赛，看谁释放的是真神。都准备个人一只牛犊，哦，然后祷告，哦，把牛犊都准备好，祷告自己的神，如果他的神听祷告，火降下来把祭物烧掉，证明就是真神，哦，当时要比赛之前，以利亚他交代一个规矩，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三节，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哦，祷告，对不对？哦，我们过去，哦，很强调，没有错，祷告，印证，能够垂听的、实现的，就是神。用祷告去决定真假。可是在这个附带的工作之下，以利亚他讲一个事情，不要点火，人为的意念拿掉，大家都不点火，就完全凭祷告。这个没错，我们过去大家都强调这样子，所有都强调。我今天只是从这里得到一个小灵感，今天我们在侍奉神布道会，向还没有信的同胞介绍耶稣基督，我们都希望说，哇，神的圣光很兴旺，好像火很兴旺。我们还担心这个火不够兴旺，我们会加一些人为的因素了，想办法让这个布道会如火如荼了。人的想法，我们很少说不要点火，不要想自己的办法，很少。我们都是想更多办好越好，对不对？点火是人为的动作，我不是说只要人的动作就错，不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在乎人力，然后给神加添一些力量，神还要你加添力量跟办法吗？有时候我们就是靠神的心不够，会加上很多人的意念所带出来的方法，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 因为我们在做圣工，认为是服侍神，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对的，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当然神不要我们成为白痴啊，你都没有脑筋，不是、哦、是说我们会依靠神，依靠神、哦、我们也希望神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想出一些更多合乎神喜悦的模式。问题是我们往往没有那么细腻、啊嗯、我们只是没提名说要让这个圣工的火更兴旺，然后不管神的意见怎么样，就自我一直在那边添加一些材料进去。那我们看到以利亚呢，他在这里好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让这个火兴旺，纯粹靠祷告。哇，这不简单的，所以他一再叮咛巴利的先知不要点火，我也不点火，这些都拿掉，不要点火。我们想到，我自己想到使徒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得到圣灵开始，圣工开始发展，对外哦，声势如很快，一天3000、5000，这么多人一直受洗，一直感动受信耶稣受洗啊、哦！神迹奇事出现，信徒呢很喜乐，对外对内整个兴旺，大家又存着欢喜的心，圣工发展，神得荣耀，信徒得喜乐。回归我刚讲的、哦、所以使徒行传2章46节那边就讲到对内部呢，他们每天就欢欢喜喜的，同心合意的，一起拥患敬拜神，神迹奇事一直出现，那就是达到一个高潮，圣工兴旺的时候。我们回归使徒时代开始，他们有没有加上一些人为的点火方式？没有，就是纯粹祷告，纯粹祷告，圣灵如火下来，整个都兴旺点起来。哦、所以我自己在感受说，我们今天啊，今天的时代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很多长子妇人很爱神，恨不得教会赶快兴旺，好像很火热一样。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我们要小心，不要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说这样很好，那样很好，而忽略了神的意念怎么样。这是我一个感受，所以不要随便添加。所以有人啊，我看过一个教会啊，一个其他教派的，他更挑剔，他说：“你看过使徒教会刚开始教会那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有什么诗班吗？有团契吗？有什么吗？”我想想，好像也没有。那不是说这些都不对，就是我们很喜欢一直添加某些东西进去，好让这个福音的火兴旺，圣工一直推展出来，我们是一直期望这样。可是不要忘记拿达亚比户第一次执行圣礼就出问题，很严重的，神管教他们。好，另外一个重点，我们看回来利未记第八章，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的第十章8节到11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剩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两个儿子死掉的时候，后来神直接告诉亚伦，直接告诉亚伦：“你和你儿子进会幕，因为他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很多圣经学者就是因为这一段话，他们也认为拿达亚比户或者在执行圣礼之前， 或许他们也喝酒，我们不知道了，这是从事后这一段话来推测的。哦，不管有没有，哦，不管有没有，哦，执行圣礼之前喝酒，不管是清酒浓酒，总是不对。所以神在这里特别交代亚伦，你和你儿子，这是警告，哦，执行圣礼之前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你这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原因呢，在十节跟十一节，如果保持清醒，不喝酒，保持清醒，有两个重要的结果，这是正面的。执行圣礼的时候，不喝酒，不纵欲，不随心所欲，保持清醒的时候，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圣俗可以分得清楚，头脑不会迷糊掉。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啊，简单来讲就是圣俗之分呐，啊，属神的、不属神的，神认为洁净的或者不洁净的，你可以分得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十一节，祭司还有一种工作，教导。哦，所以最后这里十一节最后说，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所晓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祭司 也有教导的责任，教导有关神的律法。所以 两大工作，如果祭司，哦，祭司一直保持清醒，喝酒就是有点放纵，哦，放纵或者只是体贴肉体。哦，我们有人说喝酒会让你豪兴大发，豪兴大发，哦，那是往好处讲，可是还是肉体，刺激肉体啊，哦，过分的话就醉酒了，哦，所以你如果保持清醒，不体贴肉体的时候，你有办法去分辨圣俗，而且有办法去做教导的工作。好，我反面我要举两个经节看醉酒的不好的结果。哎，很妙啊，哦！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啊，第七节、第八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七节跟八节。旧约八百三十六页，这里是讲醉酒的人。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这里讲祭司和先知，如果因为喝酒带来结果是错解谬事，末事就是启示，神的启示解释错了，审判也乱审判了，所以谬行审判。这里是讲醉酒的先知跟祭司会带来这种结果，对神给他的启示解释错了，然后对他的审判呢也弄错了。难怪神告诉亚伦，你们要分别圣俗，可以教导百姓，哦，因为这个跟他们的工作有关系，哦，有关系，哦，所以，哎，我们透过这些哈，刚好做一个对称。神告诉亚伦，你和你儿子，因为你们是圣职人员，侍奉神的人，等于是说你要清心，啊，不可以一直体贴肉体，喝酒只是让肉体快乐，好一点讲好听，让你，哎，好，哎，豪气大发，哦，但是容易出问题，哦，所以这里说你看他不只是 教导本身、审判本身，连侍奉神都出问题，哦，那么关键 的一个场合都出问题。好，我们再读一个经节哈，箴言的三十一章，箴言三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箴言我们比较常用，我们这个讲完很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箴言的三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利木伊勒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第五节，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这里讲忘记律例，喝酒哈，包括会给君王迷迷糊糊了，忘记律例，颠倒困苦人的是非啊。如果你颠倒是非，你怎么去判断、审判万民？所以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那个，审判错了，因为你颠倒是非嘛，那你对神的漠视解释错了，解释错了。这里讲忘记律例、神的教训，所以这些都是喝酒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保罗他在以弗所书还有他一些书信里面，他有谈到，他提醒我们末世的信徒，我们在一个这个时代不要做糊涂人。以弗所书五章大概十七节、十八节那里讲，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他把这个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一个相对的，不要醉酒，要怎么样？要被圣灵充满。如果说你用正面来看，你今天要了解神的启示，要分别是非，你要聪明智慧，要头脑冷静，要圣灵充满，所以你要追求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对称。透过保罗他的讲的，我们就没有时间翻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这个把它当作一个结论。所以前面你可以看到喝醉酒的缺点，还有祭司本身本来应该做的工作，分别圣俗呢，分别圣俗，教导百姓神的规矩，就你今天醉酒没办法。所以我们在利未记这里刚好是这两个儿子执行圣礼，还有后来神告诉亚伦不可以再喝醉酒，不可以喝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有应该有的使命。回到神对这两个儿子死掉以后，摩西的反应，摩西说，神表示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分别为圣，也可以除了在他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应该这样他们没有办法以外，为什么神的处罚那么严格？那么严格，主耶稣讲过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两个是圣职人员，有那么好的经历，又被高利做祭司，那么好的条件别人没有，可是你今天竟然犯这种错误，多给你就跟你多严格的要求，多给谁向谁多要。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多给谁，多交托给谁，神必定向你多要。我想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除了教会的长职传道人以外，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在侍奉神，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希望神保守我们，因为神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会去仗势说我今天得到特殊的恩宠而放肆，而轻忽了神的交托，反而是应该都越谦卑感恩来侍奉。那也要谨慎自己，要尽量去追求，不要去放纵，反而要做一个节制，分别圣跟俗的生活，这样我们的切侍奉，我想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就像亚伦第一次执行圣礼带来的结果，神用荣光照着他们，那个献祭以后火出现烧掉祭物，表示说那个是最高潮， 大家都皆大欢喜，而且充满了荣耀敬畏。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下午我想跟大家做这些分享哈。好，我们再来唱诗158首。